各位亲爱的学员，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好。我们今天呢，要继续生命导向教会增长策略之研究的第九讲，健康教会特质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那呢，首先呢，先来复习一下第八讲，这个健康教会特质二，以恩赐为本的侍奉方式第二讲。好，在这个特质二呢，健康教第特质二呢，施瓦茨呢，他在《自然的教会发展潜意》里说，这个特质的基本信念是神早已决定哪个基督徒最宜承担教会哪项事工，教会领袖的职责是协助会众找出他们的恩赐，并与相称的事工配合。当基督徒在恩赐所在的领域侍奉时，他们通常少靠自己的力量，多靠圣灵的大能。然后他就讲了一个寓言故事：一群野兽决定了开设一间学校，来使他们都能成为十项全能，课程包括了游泳、赛跑、爬山和飞翔。那本来精于游泳的鸭子，因为在其他的专案失色，所以主修爬山、赛跑和飞翔，岂知这却大大的损害他游泳的技术。那位赛跑出色的兔子也被迫花大部分时间在其他课程上，因此他很快就失去他赛跑的速度。那平常在爬山专案获得甲等的松鼠，曾经滑降到丙级，因为他花了很多时间去学游泳及飞翔。那只擅长于空中飞翔的老鹰，却被吩咐去学习爬行。好，这是我们所制作的十项全能学校，所以这些动物呢，反而不能发挥它的擅长，而使它的能力反而退步了。好，那我们引用了罗马书12章的七个恩赐，这个七个恩赐当中有说预言的，有做执事的，做教导的，做劝化的，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罗马书12章3到8节。这里很重要，就是你有什么恩赐，你就专一在那个恩赐上发挥你的恩赐。好，这是罗马书12章的七个恩赐。那最重要是每一个人要联络做肢体，互相联络做肢体，然后建造基督的身体。每一个人只是身体中的一个部分。大家如果有这个看见呢？在自己的岗位上做好自己的职分呢，那身体就能够正常的运行。然后又谈到一个哥林多前书12章的九个恩赐，这九个恩赐呢，首先要知道是由三一神在这里赐予给大家的。第一个，圣灵赐下不同的恩赐哦，那目的是要人能够服侍神，叫人得益处。然后主呢？是赐下不同的职事，所以职事就成为主耶稣的仆人，能够在神的教会中、神的事工中、神的国度中去担任一份的工作。然后这位神赐下不同的功用，就是让神能够赐下你能力，让你能够在这个职份上产生整个身体上的一个功用。哦，首先就是一个三一神的整体性的赐予。那这个保罗用了9种属灵恩赐，那这个是起有9种分成3个类别：启示性的恩赐、能力的恩赐、言语的恩赐。启示性的恩赐呢，包括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辨别诸灵的恩赐、能力的恩赐、信心的恩赐、行异能的恩赐、医病的恩赐。言语的恩赐是预言的恩赐，说方言的恩赐，方言的恩赐。这个恩赐呢，是圣灵给的，是灵界的恩赐，它跟一般的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里谈到一个预言的恩赐，有一种叫做做先知讲道，是叫大家得劝勉、得造就。那呢，这种 不能算在这里面的一个预言。预言它是能够预测未来，能够知道未来的事，不是讲造就劝勉人的好话，那个叫做先知讲道的恩赐。那当先知讲道呢，在圣经上也翻译成预言，但是这里的预言指的是什么？指的是圣灵来的，让你能够说这些东西，是圣灵主动给你的，是圣灵发起主动给你的。当然，你跟神的关系很好，常常有灵修、有祷告，跟神的关系很好，你就容易听到圣灵赐给你的话语。或许圣灵也告诉你，但是因为你里面呢怎么样凌乱，所以你听不见，也没有办法分辨。所以这一个整个的这个恩赐，全部都是圣灵给予的。比如说，你有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这个不是说我想要有就有，我要去追求就追求，这是圣灵主动发起给你，在这个时候讲这一段话。这个是我们要知道的。所以这个跟罗马书里面所谈的恩赐是不一样的，那是天然的能力，你可以借自己的装备、自己的才干，比如说治理恩赐，借着学习，借着那个你可以有。但这个圣灵的恩赐，最重要是你跟神的关系，并不是你个人学习装备去学你就可以学得来的。比如说这个说方言，这说方言也不是教的，也不是说你学你就学会的，是圣灵给你的。OK，好，那最重要就是在这个恩赐当中要有属灵恩赐来分辨真假，你要分辨。因为这个属灵恩赐有一种就是从肉体来的，你自己里面肉体自己的假冒；一种是邪灵来的欺骗，一种是真的属灵恩赐。所以一切属灵的经历，有圣灵，有肉体，有邪灵，这个东西，你要能够去分辨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不然可能自己那些肉体的东西，自己以为是圣灵的，其实不是圣灵，也有可能被邪灵所欺骗的。所以最重要有几个判断的，看果子就知道树。你看这个人，他的果子就知道树。所以要知道，如果这个人他有很多圣灵恩赐，他一定会结圣灵的果子。好，再来，是否宣称耶稣是主？就是他整个是不是要荣耀耶稣的，还是要彰显自己的？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所以这一个呢是要人得益处的，让教会得益处，让基督得荣耀的。那神不是叫人家混乱，乃是叫人安静的，这些基本的原则。所以呢，我们需要灵恩，但是不需要灵恩乱象。灵恩乱象呢是什么？比如说，在基督徒聚会场有很多胡乱按手啊、群情亢奋啊、混乱不堪啊、集体大声的如雷贯耳的欢迎祷告，聚会中学动物样式的跳领舞啊，那无意识的冷笑、淫笑，无节制的大滚大笑、抽筋颤抖、大声呐喊，学动物吼叫，无节制的吹角摇旗，用主第一人称发预言。就是有些人就是，哎呀，我这个学习发预言就用主如此如此说，就这样子说，这些都是假冒的。所有的属灵经历应该有神的话语做依据，所以呢，要有一些基本的认识，不是说，哎呦，这个人说预言，他说什么我就去相信，要能够有一些分辨。好，那这个是基本上呢，我们谈到两种不同的一个恩赐的类别哦。那最重要是，不管你得到什么恩赐，最重要，神给你一千两，都要交出你的一千两，免得被神夺走了，再给那个1万两的。所以，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都要夺过来。好，那呢，这个是整个第八讲的主一个浓缩的教导。那今天开始要进入这个第九讲。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这个讲也是非常的厉害啊，非常的重要。因为什么？因为教会谈谈听到一句话，哎呀，我好软弱，你为我祷告，我好软弱。有谁软弱？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啊，软弱是轮流软弱，是没有办法充满有热忱的灵性表现。好，那在这一讲中，斯瓦茨怎么讲呢？斯瓦茨在自然教会发展 潜势里说，教会的灵性表达方式并不重要，重要是能以委身充满热忱的态度 真正的将信仰活出来。意思是说，你那里表现什么不重要，是你要活出信仰的实际方法，只是次要的，是能以热忱态度活出信仰的实质，可以许许多多不同的方法体验到成果的滋味。即使我们用最新的引擎，听好，最新的引擎，但油缸是空空如也，也没有能源，又有什么益处可言呢？所以意思是说，你不管你外面是怎么样的，重点是你里面要有油，不然最新式引擎里面没有油的话也没有用。所以斯瓦茨通过这个比喻说明，即使用最先进的技术或方法，比如最新式的引擎，如果没有能源，就是没有信仰里面真正的活力跟热情，没有被圣灵所浇灌，从圣灵而来的那一种能力跟热忱的话，那么这些技术或方法也无法发挥作用，就像一个没有燃料的引擎一样，无法启动或运行。他的观点是，教会应该关注如何激发和维持信徒信仰的热忱跟尾声，而不仅仅在外面活动形式或程式。信仰的实质应该是教会所有活动的核心和驱动力，只有这样教会才能够真正体验到成长和发展的实际。这样的观点鼓励教会和信徒专注在内在的灵性成长表达，认为这是教会健康发展的关键。他这个主要是你要里面的，不是外面。你外面怎么样，你可以敬拜很多的乐器，可以有很多的看起来光鲜亮丽的闪光灯什么等等啊，换钢兵啊，但是这个不是从里面来的。他用这个比喻，好，这个比喻画了这张图，最新式的引擎油缸空空如也，油缸空空如也，这个人也是伤脑筋了啊。就是我们画的这张图啊，让你知道说，如果你今天只有这个新车引擎非常漂亮，但是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你说你能够做什么呢？然后就像这一张，那反射到现今的教会，教会的敬拜，求和圣灵的工作。好，这个人后面这里在这里敬拜，有灯光什么舞台，他在那里敬拜，这些人呢背对着他在那里呢无心打采。那你看到这个，是不是教会的敬拜到底是真的能够带下圣灵的同在呢？还是大家只是请这个形式化的在那里敬拜？这个都我们要省思的。好，那首先呢，谈到这个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什么叫灵性？灵性，灵，我们是有灵的活人啊，所以人对这个灵不太清楚，知道灵魂灵，但如果光一个灵字是什么？所以呢，人的生命灵魂体，一般来讲，它没有这个灵魂体的概念，它会变成灵魂体，灵跟魂没有切开来，所以这是我们没有办法灵性能够成长，因为不知道什么是灵呢、那从创世纪二章七节，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好，造人就是他这个体，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吹进去，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好，吹气，这个气就成，就是灵，神的吹气就是灵，神的灵进去了。神的灵进去了，跟这个体结合，变成什么？有灵的活人。这个有灵的活人原文是魂，有灵的活魂，名叫亚当。所以人灵魂体是从这一句话来的，灵魂体，体先造成一个体，神的灵吹进去，然后成了有灵的活人，是活魂。所以你首先要知道，人的生命有灵生命、魂生命、体生命，这三个生命，那他灵的得救、魂的得救跟体的得救也在不同的阶段，也不同的。首先，你灵要先得救，灵要得救，魂是这辈子魂要得救，然后体的得赎，当主耶稣再来，你会有个荣耀的身体，这个体要得赎。所以你这个灵的得救、魂的得救、体的得赎，你要把它分开。要分开，你要搞得清楚。好，灵 所以神的神吹气，成了有灵的活人。这个灵是功能是什么？良心、直觉、交通，就是良心。你没有良心，直觉能够跟神，跟神能够知道，哎，直觉这是跟神的那种感觉，也就是神觉，你对神有感觉，神觉，然后交通能够跟神交通，然后感知神、敬拜神。所以这个直觉是神觉，这是灵的功能。而你今天敬拜，你今天跟神交通要应用灵，所以我常常转向灵里的深处应用灵。但是大部分来讲，我灵怎么用？不会用灵，用灵操练灵，用灵操练灵。好，那魂呢？有灵的活魂是你自己心思、情感、意志感知自己。那魂就是自己的部分，自己的心思。我有心思，我有情感，哦，我有意志，我决定什么？好，这是自己的魂生命来体示人外面可见的躯壳感知这个世界。你这有身体可以感知这个世界，所以灵感知神，神觉感知神，敬拜神，然后跟神交通的。那魂呢？魂心思、情感、意志。那这个魂在人没有，就是亚当夏娃没有堕落之前，神给人有一个很大的潜势力，就是亚当，你看他看守这个伊甸园哦，你要知道他们所有的动物都他命名的，他那个园子他可以在，你看他体力有多少，所以还没有堕落的这个魂呢，它是有很大力量的。但是堕落之后呢，人在一个魂的潜势力，他还是有相当的能力的，还是有相当的能力的。但是他的心思变坏了，心思中想都是恶，情感啊，就爱自己、仇恨种种，意志就决定自己要敌对神，类似这样子。所以呢，当主耶稣复活之后，向门徒再度的吹了一口气，这一气重生了门徒。然后呢，里面重生，说我们耶稣跟尼哥底母说，我们需要重生，最重要就是因为亚当的犯罪，让人跟神隔绝了，这个罪就让人神跟隔绝。所以这个灵要干嘛？这个灵要让魂它是中性的，要把魂转向灵，就是让你自己的心思、情感、意志能够转向里面灵人的引导，让你生活形式都照灵。哦，这句话就非常厉害了，让你生活形式都照灵。不然的话呢，你就按照外面世界所看到一般人的标准，然后被牵引过去，你没有办法按着圣灵的引导。好，所以你今天要走有灵性的表现，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灵啊，不然的话你怎么的？一般来讲，基督徒他不懂，他听不懂，他不懂。如果没有这个很深入的教导，他也不知道怎么走路，不会走。所以这个呢，我就举了尼托生著作的《属灵人》三大本，台湾的赶快去买。哦，你看了你会呢头晕脑胀了。反正呢，他讲了这个属灵讲会辆车子，那我先简单讲给你听了，我把它总结出来。哦，尼托生呢是二十世纪中国的基督徒领袖之一，他对基督徒灵魂体的理解提出他独特的见解。他著作《属灵人》这本书，他总结了这个属灵人三大本，但是他也是学习来，他是跟以前的属灵前辈学习来的。哦，他写《属灵人》。好，灵，尼托生认为灵是人与神交通的部分，是人最高的部分。灵是接受神生命的场所，人与神相交。人在重生时是人的灵得着了新生命，所以人需要重生，是这个灵的重生，灵的得救。所以首先你的重生就是灵要先得救，然后再来魂。魂是人的个性所在，包括情感、意志、思想、意志。哦，那尼托生认为在魂在人的生活中非常关键，它是人的自我中心，需要被更新转变以符合神的意愿。基督徒的成长过程中，魂的更新是不可少的。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得胜，我说启示录要说得胜者，什么魂的得救啊。所以圣经讲你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你说那个重生不是神发起的吗？不是神来拯救，为什么我还要战惊恐惧做成得救的功夫啊？重生 你的重生是神重生了你，神发起了哦。但是魂的得救呢？魂的得救是你要战惊恐惧，这是指的是得胜的，你要战惊恐惧呀、啊，这指的是魂的得救。所以你要知道，灵的得救、魂的得救是两个层面。而我们现在为什么找要灵修、要追求，都是在魂的得救这个层面里面，要能够怎么样？能够操练自己那个老肉体的生命减少，能够然后神的生命加多。所以尼托生写了一句话说，属灵的生命追求不是要增加什么，而是要减少什么。就是你今天要做一个属灵人，要做一个灵由灵修，是减少什么？就是你里面老旧的生命减少、减少、减少，致死、致死、致死。第一，身体是人的物质存在，对外界有感觉和反应。尼托生指出，虽然身体是属灵，生命成长的外在表现，但它需要受到圣灵的引导和影响。所以呢，这个灵魂体哦，灵魂体，这个属灵人，他三本书我总结这一点点给你们知道哦，自己去买书来看好不好？因为这一个是硕士级别的，自己要读很多书啊，你才能够一个综合性的了解。你今天对这个灵魂体，你没有进入一个整个的快乐，我跟你讲，你走这个主题，当然你走没有路的，因为你可以装很多神学知识，但是你还是不认识神，因为你用你的心思、用你的情感在那里。了解神，你永远不能了解，因为用错器官了。用跟神交通乃是灵，但是问题是怎么样用灵，怎么样在灵里？哎，那这个是，这个是你必须要清楚的。好，那灵魂体的概念的著作，那除了尼托生之外，还有谁做这个？我不是说尼托生也是去学的，学这个前面的。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个天才，他呢去学，他去读了3000多本那个英文的著作，然后呢。去写了属灵人。好，那还有一些基督徒的作家、神学家呢，他提出了这样的理论。比如说卫理公会的创始人，他在许多讲当中讨论了人的健康整体情况，包括灵魂体的健康，他就要强调全人的救恩及身心灵的救赎。卫斯理也讲这个，还有钱伯斯著作的《在至高无上的呼召》中，钱伯斯探讨了灵魂与灵的关系，如何在基督徒活出灵性生活，提供了深刻的见解。这个钱伯斯他也是属于近前派的。好，第一个大家知道了，穆安德烈，这是影响尼托生最深的，在《属灵生命秘诀》等书中，他详细的描述灵魂体的不同作用，并讨论如何通过圣灵引导达到属灵成熟。所以你现在，如果你对尼托生，因为台湾教会有很多人都对尼托生很多看法，你就去找穆罕德利、穆丹德大德，你穆罕德利太多，穆罕德利全集，这些你可以去看，你就能够明白这些近前派到底要讲些什么。还有托马斯肯培也是在经典中效法基督中效法基督，这个虽然没有直接按照灵魂体的模式讨论，涵盖了如何在基督徒中活出整个思想、情感、身体的行动，就效法基督，效法基督。好，那这个是整个一个，就是提出几个这个属灵人他们的看法。好，再来，那灵魂体的经文根据呢？首先，《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3节，这个都要背。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啊，听好，灵与魂有没有？灵与魂，他没有说灵魂，然后说灵与魂与身子。三个字，三个希腊文，灵与魂与身子都能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无可指责、指摘哦。好，那这里就分成很明显灵魂体三个。哦，这是新约中明确描述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经文，非常明确的。希腊文是三个字切开的。好，希伯来书4章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灵与魂。好，你看他这里灵与魂，骨节与骨髓，骨节跟骨髓是不一样吗？骨节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动辨明。所以这是第二个，灵与魂与灵要切开。神的道一进来，就是魂跟灵，你才能够切开什么时候在你自己里面，什么是在灵里。 你要被神的话所切割啊。所以我说献上当活祭，就是把自己摆在祭坛上，躺在那里被神的话切割，那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是在灵里，什么在魂里了。不然人不是不知道灵里魂里，灵里已经跟神的旨意配合的嘛，但是人怎么样，不愿行神的旨意，所以你就把自己弄一个搞不清楚，灵魂搞不清楚。那比如说我这个是很早之前了，我就在聚会处问一个弟兄，我说我怎么都不太明白神的旨意，我说我都不太明白神的旨意耶。他就看着我，他说姊妹啊，你是明白的，只是你不愿意。然后我就说哦，是这样子。那说你说主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啊，他汗流有如血滴啊，是不是？他知道啊，他是过度的紧张，微血管破裂啊，破裂之后呢，然后呢，这个汗水跟这个血滴这样流下来，因为他是极其痛的，他知道他也会害怕嘛，因为他有肉身，他呢极其的惶恐，但是他跟神祷告，按着你的旨意，不要照着我的心意，是不是？那我们人不用付代价。因为我们知道神的心，但是我们不愿背起我们的十字架来跟随主啊，所以就搞一个，哎呀，神啊，我都不知道，天天祷告，哎呀，神啊，你的旨意是什么？然后自己天天迷糊，终日不能明白，为什么？因为没有想要遵行神的旨意嘛，没有从里面说，神啊，我愿意付所有的代价，我愿意，没有那种心智，所以永远搞不清楚，永远不能明白，是不是？好，那创世纪二章七节刚刚所说的，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这里有没有看到，这里有灵的活人被译为是魂，有灵的活魂哦，希伯来文的文字当中是魂。好，哥林多前书二章十节，除了在人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所以强调灵的作用、认识和交友一个独立部分的重要性。除了人里面的灵，里面的灵谁知道人的事？所以呢，在牧养当中啊，你就要能够有三只耳朵，第一个听，听什么？听他说出来的话，他在你讲一大堆，听他说出来。第二个，听他没有说出来的话。你有三只耳朵，一只耳朵听他说他表面上讲的，他讲的，然后呢，一只耳朵在听他没有说出来的话，还有一只耳朵听他灵里的声音。如果你没有这种功能的话，我跟你讲，你在做属灵辅导，你没有办法成功啊。但你托生弟兄里面，他有写了很多的属灵判别，就是强调这个属灵的判别。因为有些人他来到里面跟你讲一大堆问题，本身不是问题的本身，甚至他所说的自己不知道，自己也很混乱，在一个黑暗全是笼罩，叫自己头脑都昏昏的，而他灵里面的声音他自己也搞不清楚。但是人一说话，灵就出来了，你要知道。他如果不说话，灵还不会说，但是他的灵出来，比如说他在那里表现他，哎呀，感谢赞美神啊，神给我多大的恩典啊，然后呢，还有我现在呢，有了什么房子，有了什么车子，有了什么儿子，我什么都有了。虽然他在那里感谢神的恩典，在那里讲，但是你摸到的是他那个骄傲的灵。他如果不在那里说呢，那你还感觉不出来。所以呢，这个就是灵很重要，灵魂体的这个几个经文的根据。那还有一个叫二元论的，为什么这个二元论就反对灵魂体？那我跟你讲二元论的由来。二元论是一种哲学和神学的理论，主张现实或人类本性有两个基本的相互独立的元素组成。在西方思想中，二元论最著名的形式可能是笛卡尔的新生二元论，以及它深远影响西方宗教的哲学思想。那大家比较知道的哲学，它是一个哲学思想。那哲学思想大家可能听过这个叫柏拉图。在古希腊哲学中，柏拉图可能是最早提出这个 二元论的哲学家之一，他区分了可感知的物理的世界、物质跟永恒理念的这个世界。这种思想渐渐的影响后来关于身体和灵魂二元性的理论。所以这个柏拉图提出了一个就是物质界跟灵界的，就讲的身体跟灵魂二元性的理论。而被影响的神学家，就第一个就是奥古斯丁，因为奥古斯丁呢对基督教有很深远的影响，所以在基督教传统当中，尽管圣经没有直接教导严格的这个二元论，但一些教和神教受到希腊哲学的影响，奥古斯丁的思想受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认为人由物质的身体和非物质灵魂所构成，灵魂至于高于身体的地位和价值，所以它整个的由来是基于哲学思想的灵魂，不是根据圣经的，圣经讲的就是灵魂体，讲的就是灵魂体。所以二元进化是现代哲学和科学中面临着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对西方的宗教观念还是一个重要理论框架。但是呢，这个理论呢，这个灵跟魂没有切割啊，让人不知道走属灵的道路。哦，那你为什么说再来吧，再来看吧。好，再看这张被囚的灵魂体。好，刚刚讲了铁三路加前书五章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摘。好，灵，首先人的灵，人堕落，被囚的灵不认识真神，人的堕落就是灵不认识真神，然后开始灵不认识真神，影响他的魂生命，被囚的魂心是被囚捆绑，体被囚的体就是他开始去犯罪，然后导致疾病，然后全人被加之，这个就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犯罪，整个人灵魂底被囚了。那神怎么来拯救我们呢？神怎么来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好，那首先呢，因为人犯罪，所以呢，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的手下。那呢，人的心竟然堕落了嘛？你看这张神的灵被囚了，被囚了灵魂体，所以呢，他想要来敬拜神，他没有办法敬拜神，因为他有罪隔绝啊，所以呢，他拿世界的东西来装在里面，装在里面。但是全世界呢，放在里面呢，把心拿起来摇摇都有声音，怎么全世界都装不满？不管你装的财富装进去，摇摇还是有声音；学问装进去，摇摇还有声音。成就装进去，摇摇还有声音；权势装进去，摇摇还有声音；享乐装进去，摇摇还有声音。为什么？因为这个本身神创造人的时候，不是来装物质的东西，他要装什么？装神自己。所以你抓外面物质的东西，要满足你自己，你怎么你都不能得到满足。所以在这一章，心里要成装神才能满足。所以主耶稣说，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所以这里面这个生命要装神，神一装进去你就喜乐，神一装进去你就平安，神一装进去你就富足，神装进去你就永生。所以这个灵很重要的是装神的，它不是装物质的，是不是？而且灵是你要跟神沟通的一个重要的器官，你用错了器官，你永远没办法跟神沟通的，因为你用眼睛用看，耳朵用听的，对不对？嘴巴来吃东西呢？那灵，那灵在哪里？灵在哪里？神，耶稣重生你，道重生你，那你这个重生的灵进去，灵得救了，你复苏了，把那个灵是与神隔绝，已经死掉了。灵死，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死就是与神隔绝。那呢，借着道，借着别人传讲你的福音，你认罪悔改，悔改借悔改相信耶稣的救恩救赎，你得着灵的重生。那再来看吧，为人区分灵与魂的危险哦，不能区分。你看这张图，乌漆麻黑的，好，画得很好，来。那危险在哪里？来看一下危险，根据尼托森弟兄的教导，好不好？来，属灵生活的浅薄，你这属灵生命就是非常浅的，因为你根本都没有办法分开。灵是人与神交流部分，是接受和明白神的事物的场所。 如果信徒没有认识到灵与魂的区别，可能会错误地将魂里的情感和体验和思想当作从灵来的领受，这可能导致对神的认识和领受变得非常的浅薄跟错误。所以为什么说灵性起不来啊？没有热忱的灵性，因为都是自己的东西，都自己的思想、自己的情感、自己的东西啊。好，比如说了，我到中国服事的时候，哦，我最怕那个哭腔哭掉的，哭腔哭掉的。牧主也让我跟我去中国，然后呢，他就看到那个在中国的合唱，他们培训当中，每个桌子都好几卷那个卫生纸，好几卷卫生纸，好几卷卫生纸。然后他已经习惯性的一唱歌敬拜就开始哭，然后就拿卫生纸开始在那边擦每个人，然后搞了一大堆卫生纸。当时我去的时候，我都觉得那都是假的，不是从圣灵来的，而且我很怕那个带敬拜的，还没开始就哭腔哭掉，就自己这边，哎，这个泪流满面，自己好像很感动，都是假冒的，都是假冒的，啊，从灵来的，从灵来的，他那个东西是很自然的，他不是人来的假冒，啊，有一次我就去骑士那里做培训，然后呢，我看他们带师也没有什么恩高，然后大家还在那里唱。后来我就上去，我就自己带，我就开始唱一首《金要主自己》，我就开始唱《金要主自己》啊，我就看到圣灵工作降下来了。所以这个东西就不认识灵跟魂，用人的魂的那种东西来假装。那在台湾，在这种外面的世界是用这个什么乐器的鼓啦，然后跳舞啦、嗨啦，这样子也是魂的，在那很假装的，好像我敬拜的很热情，其实没有，灵没有动，也没办法感动人，圣灵也不工作，也没有工作。那你说，那你怎么知道呢？那你就要成为属灵的人，你就能够分别啊。因为呢，牲畜跟牲畜响应嘛，它是不是从神来的？是不是是灵在运作的？还是根本就是人工的假冒？是不是啊？当你没有办法分辨的时候，你永远没办法分，也是看外面哦，好热闹啊！哎呀，这很精彩啊！好，情感与属灵的混淆，魂主要涉及思想、情感、意志。如果魂与灵未分开，信徒可能将情感的高涨或低落误认为是属灵高峰或低谷，这种混淆可能导致信仰生活的情感的波动，而非真正的信仰确据。就是你的按着情绪，今天情绪很高啊！圣灵来了，情绪很低啊，圣灵走了，天天就照你的情绪高低，是不是？那如果你能够分得开，你知道纵使在环境当中，信仰就是我的确据，我已经抓到了。哦，这个还有属灵判断力的缺乏。如果信徒不能区分自己的魂与灵，他们在辨别和教导和属灵体验的真伪时，可能会缺乏必要判断，容易被误导。所以他就没有属灵的分辨，他没有办法分辨，就容易怎么样？我说你没有三姑六婆的灵，讲好听，你说耳朵没受割礼啊，不要讲那么好听的，就三姑六婆。三姑六婆是什么？人云亦 云，自己也喜欢听三姑六婆吧？哎呀，他说什么啊？他谁又说什么了啊？自己说了之后，自己又去传，就三姑六婆嘛。因为里面没有一个分辨，就在人的东西里面在传来传去啊，是不是？啊，个人成长的障碍，基督徒的成熟。在于让灵主导魂跟体，如果灵与魂未能区分正确的关联，可能阻碍信徒在顺服神和个人的属灵成长道路上迈进。就是你分不开，所以你把你自己的意识当作是圣灵意识。所以我最怕有人说圣灵说圣灵说，一天到晚就是圣灵告诉我什么，圣灵告诉我什么。哦，我最担心这种人。天天在那里圣灵说圣灵说，你只能说我里面有一个感动，然后你要去查验，你要去查验，你不能假冒神的名啊。所以有些话预言的，就是用主的第一人称，又啊如此如此说怎么样，那都是乱说的，那都乱说的，那种发预言的要很深的被对付，他乱说。有些年轻人现在用那个发先知性预言了，然后敬拜之后就开始跑台上了，耶和华如此如此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乱说的， 望尘主的名，罪很大的。你可以说我心里有一个感动，大家可以去查验，哎，这个可以。好，侍奉的效果受限，您的敏锐度和属灵的力量直接影响到信徒的侍奉果效。如果魂的活动过于强烈，我会让您处于主导地位，信徒的侍奉可能更多的处于自我力量和非神的力量，这限制了侍奉的属灵影响力。就是说，你的侍奉，因为你不能分开，你就靠着你的肉体，靠着你的肉体，你的肉体到最后你会撞墙，因为你发现你的肉体的侍奉，你的体力有限，你的能力有限，你刚开始可能可以，但是到最后你就撞墙了，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所以呢，就是要靠着圣灵所给的力量、能力，你才能够持续往前。所以今天想到魂跟灵，你如果不分开，你的危险。所以要谈这个什么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哪那么简单呢、啊？那你怎么热忱的起来？为什么现在教会都是死气沉沉的？因为呢，根本就分不开嘛，不知道什么是灵跟魂嘛。所以尼托生要写这本小册子，赶快去买来看，人的破碎，灵的出来。哦，这个实在是这本书实在太好了。那我简单的讲，人的魂、意志、情感、思想需要经历某种的破碎，从而使人的灵自由地与神交流，并受圣灵的引导，提升信徒的灵性。哦，人的破碎就是你的魂生命要降服。魂的破碎指的魂的意志、情感、心思降服与顺服，这不是一种消极的被动态度，而是一种主动放下自我中心和自我意志，使得神的旨意可以在信徒生命中得以实现。所以，这个魂的要降服，灵的释放，人就是人的这个降服，就是人的破碎。人这个魂生命破碎之后，灵的大能释放出来。当魂被破碎及个人自我和自我的意识被降服之后，人灵就可以更大的自由，接受神的充满和引导。信徒在属灵敏锐度和对圣灵敏锐度有所提升，从而在生活和侍奉中更有效地表达神的旨意。哦，所以人自己要被对付、降服，里面的人恩高释放出来，恩高能够释放出来，对不对？所以更深的与神交。破碎过后呢，信徒学习放弃自己的计划和欲望，更加专注于寻求和体验神的同在。这种更深的与神的体验，增强了信徒的属灵生活，使他们更深地理解神的话语和神的作为。那我讲一个我实体的经历。当我在学属灵道路的时候，戴老师就叫我说，我每天要操练两个功课，第一个功叫圣灵的引导，第二个叫做神的同在，然后叫我去看劳伦斯的属灵格言，天天操练与神同在。那当然对我来讲呢，也是挺抽象的。天天，然后叫我每天要写，哎，这个有多少属灵引导，我这件事多少属灵引导。然后我到了中国宣教的时候，我从来都没有看到什么叫做圣灵运作很强。我到了中国农村之后，哦，我看到那个中国农村，他们唱诗就把我圣灵充，就把我充满。我虽然去培灵，但是我被反培灵了。然后呢？反正呢，我在中国宣教有一大堆的挫折了，到最后神带我到农村去，打开了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了圣灵的工作啊！不然我以为这个哈尔滨是挺穷的，结果神用什么车带我去旅游步道呢？宾士500的一个开发商的车子，然后一个牧者看我在那里呢，给他们学生教得很好，就调了一台车。带我去十几天到农村呢，啊，还配一个司机给我，然后带我去步道，然后让我去看到那个教会的圣灵的工作，把我吓得，我看的这真的是回来之后，我到了我住的地方哈尔滨回来的时候，我说我就已经知道我所学的神学知识牧养不了中国的教会，我牧养不了他们。虽然我里面有很多人学了很学习很多。但是我对这个圣灵这个工作我不能明白，所以当时我就在自己的地方祷告，祈求神的爱更多浇灌我，然后我就立定心志说，我在中国的每一个脚步，我放下我所有的计划，因为我带了一大堆计划去啊，结果被骗了，被骗了。 然后神用另外一个方法把我带农村去，还弄一个这个宾士500带我去，让我大开眼界。所以那时候我就学习到，我放弃我所有的计划，我带了一大堆计划来，结果都没用。我按着每天圣灵引导来走宣教的路，所以我可以体会到他这个在讲什么。除非你自己愿意把你自己头脑那些东西、那些计划全部都放下丢掉，然后天天在那里说，神啊，我要做什么，今天要干什么、然后要做，天天的寻求，天天的寻求带领。不然我跟你讲，永远不知道。好，生命的更新通过魂的破碎和灵的释放，信徒生命得到更新。这不仅影响他们个人的信仰生活，影响如何面对生活的挑战和困难。你如果不这样子做，你生命没有办法更新，很难更新。释放的果效不再依靠自己的力量，而是依靠圣灵的力量。这种依赖神的态度使得释放果效得以增强，能够更真实的传达神的爱跟真理。所以这个是自己去买来看好不好，我是给你做一个总结了啊。所以总之就是人的破碎力量，所以你要知道吧，这个灵跟魂你没分开，你怎么侍奉呢？你是自己的这个魂要致死，魂生命要致死，要破碎，灵要怎么样，要顺服。一个是要跟随，一个是要致死。如果你两个分不清，你怎么跟随啊？你搞不清楚啊。但是你去操练，你去祷告说，神啊，我愿意，我愿意，那环境就临到你了，环境就临到你了，就借着环境跟你扒皮了，跟你扒皮了，扒完皮之后，你才知道自己要摆在祭坛上了，知道吧？好 ，OK。所以呢，魂生命顺服灵生命，所以最终就是你的魂生命，你自己的生命要顺服里面灵的生命，所以认识。这个灵与魂的区别，灵是与神交通的部分，内在生命与神相连的地方，魂是思想情感意识，是人个性和情绪的中心。这是要让魂，你的个人的心思情感意志能够顺服里面带领。灵的喂养与锻炼，信徒需要透过读经、祷告、敬拜、属灵交通来喂养锻炼自己的灵，叫操练灵。常常要在灵里操练灵，这个属灵操练有助于灵变得更加敏锐、更强。所以我说，最好就导读默想，导读默想这一节经文，导读默想吃进去到你的灵里面，不是只有在头脑知道而已，而是要吃进去。锻炼啊，魂的破碎与束缚，这涉及到放弃自我的中心的思想和野心，学习在决定和情绪上束缚圣灵引导，破碎经常经过生活中的挑战和苦难的实现。所以这个破碎。这个破碎，这个神兴起环境，神兴起环境，你开始就可以知道你外面的壳子有多硬。好，活出圣灵的果子，圣灵在信徒生活生命中工作，会产生爱、喜乐、和平等果子，这些果子显示出魂生命逐渐的顺服灵生命的标志。就是当你顺服的时候，里面不在自己，外面自己的意思跟里面的意思完全的配合，哇，这种生命呢，里面没有纠葛，里面没有罗马书第七章的那个挣扎，在那天天我是何等的苦，今天侍奉，明天不侍奉，好苦，这里苦那里苦，哎呦，我今天不行，那天不行的。你里面充满了盼望，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力量，充满了能力。哎，最重要怎么样？持续的自我检讨与悔改，信徒应当定期自我反省生活，识别和改正那些不合神旨意的行为和态度。哎。天天神人我，今天不是为什么叫你们神人我？不是来这里讲的，你不要讲了，不要讲了，你讲那么多没有用，你就来这里，每次灵修神人我，神是什么神？人里面我是如何对照？好，再来属灵导师的帮助，尼托森也强调属灵导师或成熟信徒的重要性，他们可以提供指导、鼓励、责备，帮助信徒在属灵道路上传。所以你要有一个好的属灵导师啊。今天我们又讲了门徒十道造就之约。那你说，那你没有指导老师，什么都需要老师啊，是不是啊？是不是？那你没有属灵指导，像我都是带老师指导我，带我嘛，带我，他有很多的让我少走弯路，让我少踩坑嘛，对不对？受了撒旦的计嘛，是不是？ 那你没有指导你，你有指导你好的指导，你还看到神给你的安排，不然你根本就找不到，你也没有，你就瞎走吧，就这样子。所以呢，你魂生命束缚灵生命，好，最重要，活水的江河来敬拜吧。好，OK，好，那呢，会后讨论的重点，给你们我们今天的讨论重点哦，那你们会后可以去讨论一下。看看这个，你们可以用的就去用用看哦，这是很好的，这个让你们能够真正的在交通当中啊，能够有一些真正的这个实行，好不好？好，后面又附带了这个会后讨论的重点哦，大家呢会后可以去看看，如果你觉得可以用的，你可以用，然后可以来做分享。好，那呢我们今天这个课程是不是挺精彩啊？稍微回顾一下吧，用2分钟稍微回顾一下。好，首先你就要认定人的生命灵魂体，对不对？你要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灵是什么？你知道什么叫做灵啊？你是有灵的活人，那什么是灵？搞清楚了没有？没有灵，没有，这外面都是好的，你没有圣灵的工作在你的教会，在你生命上运作，你外面好的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啊？好，那你要认识灵的得救、魂的得救跟体的得赎，你会明白了吗？灵的得救是重生，里面魂是什么？是你今生要做的一个对付自己老我的那个功课。这个东西你不懂，你根本没有办法走属灵道路。你弄来弄去就弄自己，你可以装了很多神学知识，你可以学了很多的知识道理，但是你的灵不能更新，你的灵。你的魂生命不能更新，没有办法按着里面的灵来生活行动，哦，所以呢，去看尼托生的属灵人，哦，推荐书籍，然后要有灵魂体的概念，哦，经文给你的，好，再来呢，二元论由来，这是希腊哲学思想柏拉图的这些人的思想影响了这个奥古斯丁，所以才产生这下来有这种二元论，什么物质界跟灵魂的，就这样子，实际上。有灵魂体三个功用哦。好，求灵魂体要知道人的犯罪，让首先灵被囚了，才有魂心思的捆绑体犯罪跟疾病，全人被辖制。所以人就追求什么？追求世界，但是怎么装装不满，就是要来追求神自己装到你里面，你就刚刚好，你就喜乐平安富足跟永生。好，那你不能分开的危险。你的灵命没有办法长大，你不能有热忱，你那个热忱也是一时的，一时的火热，到最后就没了，是不是？然后呢，侍奉了果效受限，因为就靠自己嘛，靠自己，你到最后你做不了啊。那所以人要破碎，你这个人的魂生命要被破碎，魂要降服，灵得释放，更深的与神相交，生命得更新，侍奉有果效。好，那最终是魂生命要怎么样？要来顺服你灵生命的一个带领。好，那谈到这个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来一起来敬拜吧，转向我们的灵，敬拜就要转向我们灵里的深处，用灵来敬拜，转向灵的深处，用灵来敬拜。借这首诗歌《活水的江河》，让我们在敬拜的时候，神的灵运行在我们的当中。借着今天的课程，让我们更明白什么是灵，什么是魂。我们邀请圣灵来到我们的当中。来充满我们每一个人，来恩膏我们每一个人。你干渴了吗？你干渴了吗？当犹太人在那里庆祝祝棚节的时候，主耶稣站起来说：“干渴的人到我这里。”我要让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今天，你信主有多久了呢？你学了多少 有关神的知识、圣经的道理，这些满足了你心灵的干渴。今天你能够说你腹中能够流出活水的江河，今天你能够说你的生活形式都照明了。愿今天信息帮助我知道与神交通的一个重要性，与主交通的重要性，跟主的灵交，借着灵修、祷告、默想经文，生命的对，让我们自己的生命越来越减少。主灵的生命不是要加添什么，不是你要增加很多的知识道理，而是你自己生命的减少。当你的那些旧造的生命渐渐的减去，才有空间让神的生命进来，再多的充满你，再多的来充满你。愿我们更多的倒空，更多的倒空，把一些不是属神的那些心思、情感、意志全部倒空。让我说，主耶稣，我愿思想天上的事，我愿爱你所爱，我愿恨你所恨，我不再做自己，让你的意志来决定我的生活习惯，成为一个能够被圣灵引导的，能够被称为是属灵的，唯有属灵参透万事。主耶稣，谢谢今天灵魂体的教导。今天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有充满热忱的灵性表现，总是死气沉沉、死气沉沉、死气沉沉、死气沉沉的？为什么死气沉沉的？圣灵是活泼的，圣灵是有功效的，圣灵是到我们里面到外面能够点燃别人的。愿今天心情帮助我们，因为我们自己老我老旧思想，自己的那些败坏的东西拦阻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让我们里面灵人那个恩膏没有办法流出来，而你这个恩膏是主你早赐给我们。借着今天信息，让我们更明白灵跟魂分开的一个重要，让我们每天都能够照着圣灵的引导来生活、行动、来侍奉。相信我们不再靠自己，我们必能够从圣灵里面得力来侍奉神国度性的教会。谢谢主，感恩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求，阿门。水的江河，活水的江河。